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我们今日有两位主持人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接下来节目的内容。第一位，我是阿雪。
我是雨轩，大家好。
今日的节目题目呢就叫做 95% 的大学生有拖延行为。 95%、即是得返100个人里面只有5位的大学生是没有拖延的行为。
咁如果大学生有啲日做功课咧，通常都拖到最后先至做噶嘛。无论大学生啦、小朋友啊、幼稚园啊、小学生、中学生都好怕做功课噶，一拖拖到最后先至交功课噶嘛。
系啊，冇错啊。我哋附近住嘅邻居咧，佢有小朋友，个小朋友放学翻嚟咧，都系将个功课咧拖到最后，总系喺屋企里边咧磨依样磨嗰样咧，就同妈咪喺度。纠缠纠缠，再拖到去咧食饭，甚至乎瞓觉前一定要做啦，咁咪即系唔做就瞓小觉啦，咁冇办法啦，就逼住喺最少嘅时间里边就做好啲功课，跟住咧就瞓觉。但系呢个牺牲咧就系成晚放学之后，成晚嘅所有嘅时间都喺要做功课啦、准备做功课啦、做好功课未呢个嘅纠缠里边，慢慢咁磨嚟磨去啦。
即其实做功课咧，唔系我哋想做嘅啦，咁即系所以先会拖嘛，系咪
啊？咁又系，即系心理上系唔愿意或者唔情愿嘅，咁所以先会拖，系咪？
仲有啊，有压力啊。研究显示咧，青少年就有40%至60%嘅人咧有拖延嘅行为，而成年人咧只系有20%嘅啫，20% 系拖延嘅。
拖延呢在英文叫 procrastination， 在拉丁语来讲呢 pro 呢等于给予留返俾 crustinus 呢就是解明天，简单啲讲就是留返俾明天，等明天先做。在维基百科，拖延或者叫做拖延行为是这样解的。拖延症或者拖延行为等是指一种自愿推迟某事的行为，尽管知道这样做是会带来负面的后果，通常是一种习惯性的人类行为。很多人会拖延做某一类事情或者某一件事，例如拖延日常琐事，甚至推迟重要的任务，例如参加约会，例如参加约会、提交工作报告或学术任务，与合作的伙伴讨论压力大的问题，通常都会被认为是一种负面的特征，因为它会对一个人的生产力有阻碍和障碍的作用。拖延症或拖延的行为通常夹杂住和人类的负面情绪有关，例如抑郁、低自尊、内疚、自我感觉不好或者不足等等。
拖延症呢是人类的好像一个共通的行为来的、我们呢在历史或者在名人身上呢都见到这个拖延症的、
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什么名人他有拖延症，或者他是一个重度的拖延症的患者。第一个就是达芬奇，达芬奇了。达芬奇是世界历史上著名的画家，举世瞩目。他的著名的著作包括有《蒙罗丽莎》、《最后的晚餐》等等。甚至有一位叫做丹布朗达芬奇的超级粉丝，在观赏完他的画作之后，创作出举世瞩目的达芬奇密码。达芬奇其实是一个高度拖延症的患者来的。他一生的画作很出名，不过就不多了，不超过20幅。这样对于一个画家来说呢，确实是低产量的。据说当年达芬奇在画蒙罗丽莎的时候，有一段拖延的故事。当年 有一位富翁富商，他的名字叫做简孔多，他找到达芬奇，希望达芬奇帮他自己的妻子画一幅画像，并承诺会给达芬奇最昂贵的报酬酬劳。达芬奇当时呢很快就答应了，很爽快，也都很快地很利落就去准备了颜料和画笔。殊不知等到达芬奇他去到他的画室之后呢，他都是忍不住了，他的拖延的行为就出来了。他在那里咪咪摸摸，全日呢都不知道在做什么。这样呢，这一种情况呢一下子就持续了4年了。即使达芬奇的商家简孔多经常地催促达芬奇快点交稿，但是达芬奇就是面皮很厚，表面答应背后呢就浑水摸鱼这样拖得就拖了。直至到商家都忍不住了，简孔多呢最后呢催逼之下，达芬奇先匆匆忙忙地交了初稿，不过个初稿呢都是未完成的。遇到同样命运的还有美国前总统阿伯拉罕林肯。林肯总统遇刺之后的调查发现，林肯在遇刺前曾经多次收到关于暗杀的消息，甚至他本人亦都曾经梦到自己被刺杀。当时林肯总统将要出席和观看话剧的演出，他的消息已经被印刷了在海报上面了。事发当日，有军队的高官还极力劝了林肯总统不要出席，然而林肯总统那阵时过于不以为意，都没有放在心上，没有将这个忠告当是一件严重和严谨的事。于是当晚的警卫和警备也都没有加强到。事发的时候，负责看守林肯总统包厢外面的警察呢对于看话剧毫无兴趣，于是他偷偷擅离职守，去了另一间房里面喝酒。林肯总统的包厢呢原本是有锁在这里，但是这个时候个锁已经坏了，坏了很多日了。于是个刺客就很松容地开了门入了去总统的包厢里面，很平静地对美国最伟大的总统林肯先生开了白枪。在深深地研究下去，发现林肯总统在面对刺杀威胁的时候表现出的心不在焉和他的病史都不是没有关系的。林肯总统同样是一位当今被认为 ADHD 的疑似的病患者，他的细仔托马斯泰德林肯都是被早期诊断为多动症 ADHD 的人。另外，林肯总统本人亦都被认为高度有抑郁症的倾向，所以这些的症状和行为都使到他行事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动机不足，面对重大问题的时候应对可能会出现这个拖延和延迟的表现。
听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拖延症是一个很普遍的行为，无论在有几伟大的人或者是我们普通人都会有拖延症的行为的。讲到这里，今节的节目时间又到了，那我下一节回来再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拖延的行为。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跟大家讲讲今天的题目，拖延行为。明明应该做的事就是一拖再拖，拖到去最后没时间，拖到去死线，或者拖到迫在眉睫才去做，为什么呢？研究发现拖延症或者拖延的行为长期落来 会有害我们身心的健康，还有机会诱发很多负面的情绪，包括抑郁和自我感觉不好、不足，甚至乎自卑。接住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位深度拖延症患者，亦都是一个出名的讲师，他自己又怎样论述他的拖延行为的整个经历呢？他的名字就叫 Tim Urban， 我们叫他做阿 Tim。 阿 Tim 的讲座和演讲在网络上爆红，也都被认为是幽默和受欢迎的演讲之一。他的表达形式和他讲稿的内容都令人深深地难忘的。
阿 Tim 的讲座是这样开始的，他说他回大学的时候他是学政务专业的，这个呢意味着什么呢？他要写很多的论文、当一个普通的学生写论文的时候呢，你们都可以想象会是这样、他将个任务呢分摊开。阿 Tim 就继续这样说，那你要明白啦，开始写的时候呢就有点慢的，一个星期过了之后呢已经写了不少的了，接下来呢时间多一点呢又写多一点、最后一切搞定，事情呢就不会搞我的了。阿 Tim 就这样说，我都是想这样想，至少我的计划是这样，所以呢我准备开始了。不过呢事实上呢到写论文的时候呢我是这样做，而且每次写论文都是这样样的、每次都是这样。阿 Tim 呢就说他写90页的毕业论文的时候呢他应该是怎样，他的计划呢就是用一年的时间去写他的论文的、他说对一篇这么大的论文来讲呢，他就觉得平时的做法呢应该不行了，所以呢他的毕业论文呢他就计划好、他亦都决定这样去做、他将一年的工作呢就安排好了。咁咧起步嗰时候咧做少少，咁中间几个月咧，咁咧就持续咧做多一啲，最后啦就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啦。咁佢就谂住系咁，你估呢个系咪可以实现到咧？但接落嚟咧，阿 Tim 就咁话：，哇，有趣嘅事情发生啦！起初几个月咧，做下又走，做下又走。我基本上没有做过任何事情，那于是乎呢就有了另外一个很好的修改的计划了。再后来呢中间呢那几个月呢几乎没有做过事情，他完全几乎没有写过几个字的，所以呢又变成这样，他的计划又改变了。那然后的时间呢还有两个月，还有一个月，最后呢只是剩下两个星期、然后呢突然间我有一天意识到、哇，来到 deadline 最后的限期的死期呢只是剩下三日了，但是我一个字都没有写过、于是呢我做了一件我觉得我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我用了72个钟头写了90页的纸、哇，写了90页的论文，两日呢两个晚上呢开通顶咁讲工、我呢就挨到呢通宵达旦咁。最后呢咁做完呢个论文之后呢呢、这个 paper 之后呢就即刻匆匆忙忙咁就走个校园啦，然后好慢嘅动作咁呢将呢份稿呢呢份论文呢在截止之前呢就交了这份的论文了。我以为这一切都结束了啦，结果有趣的是一个礼拜之后呢我收了一个电话、是学校打来的，他这样问了，你是不是 Tim？ 阿 Tim 就说是啊，我是阿 Tim。 那他们就说我们呢想跟你谈一谈你论文的事、咁阿 Tim 就话咁样回答话好啊，咁对方呢接住就讲喎，我哋睇过呢呢个系你嘅论文呢系最好嘅一篇嘅论文。 是不是很出人意表呢？但是呢未完的未完的。那他们就说，你这篇论文呢写得非常非常之差啊。阿 Tim 就在心里面想，哎，想被人家赞下，原来都没有的。反而呢就觉得你们这班家伙啊实在太直接了当地说我的论文差啊。
阿 Tim 就再分享这样说，几年前阿 Tim 决定写一篇关于拖延的文章。Tim 的拖延行为总是令到阿 Tim 身边那些不拖延的人呢感到很困惑。所以阿 Tim 就想向这些不拖延的人解释一下拖延症的人的脑里面或者他们的脑袋究竟是想什么呢？还有为什么阿 Tim 这班拖延者是会这样的呢？阿 Tim 就做了一个假设，他就假设拖延者的大脑和不拖延者的大脑是与别不同的。为了证实自己这个假设，阿 Tim 就找了一个 MRI 做磁力共振的实验室，帮他做一个扫描，等他可以扫描自己的大脑和一个经证实没有拖延症的人的大脑，然后他就可以做这两个人的对比，即是将这两个脑来做对比了。在演讲当日，他就将这个报告带了来了。阿 Tim 很希望大家可以认真地比较一下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别，就是拖延者和非拖延者了。阿 Tim 知道大家都不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脑科专家，也都不是一位医生，所以不是很清楚那个结果的内容。所以他就分享这样说，其实两个大脑里面呢都是有一个理性的决策制定者的，但是对于拖延者的人的大脑里面呢，他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一个叫做即时满足的马骝了。是了，是一只即时满足的马骝。这个对于拖延者来说是什么意义和什么意思呢？
我们听到这里呢，我们不是想知道呢一个拖延者和不拖延者两者的大脑有什么分别呢？不过我们现在的今节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下节回来再和大家继续分享。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讲到阿 Tim，他分享了他比较拖延者和不拖延者的脑，那究竟个结果是什么呢？其实呢，拖延者和不拖延者的脑呢都是有一个叫做决策者或者叫制定者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称呼他是舵手先啦。拖延者的脑呢就是多了一只即时满足的马骝啦。那究竟这个代表什么呢？
阿 Tim 就继续讲了，如果当一个舵手呢就觉得这个是最佳的时机去做事，那么这只马骝不是这样想的，他说 No。 于是乎呢，当一个决策者或者这个舵手想做一些有意义有效率的时候呢，马骝呢就悄悄地出来呢就开始大方向了。他就怎样说呢？他就给出一个意见了，不如我们读一读维基百科那些东西啊，或者看看哪个的现在的明星有什么丑闻呢，我们才再去做事啊。那么这个 idea 一出呢就觉得挺好的，哎，都没所谓啦，看看新闻可能十分钟就行了。又或者呢，哎，我们去下雪柜看看有什么喝下先，或 或者有啲咩食咧，咁样样嘅喎，咁就开始个马骝咧就操控咗呢个胎盘，呢个马骝咧就开始操控咗舵手嘅胎盘咯喎。咁咧慢慢咧呢啲时间咧一啲一啲咧用咗喺一啲冇意义嘅工作上边啦。哦，好抱歉啊，今日嘅时间就用晒啦。但系咧个马骝咧就非常之满足咯喎，佢就觉得今日做到好开心嘅嘢。
咁究竟发生咗咩事呢？嗰、那个即时满足嘅马骝咧，其实就唔系你想俾胎盘佢操控嘅人，点解会俾咗马骝去掌权呢？马骝完全活咗喺当下，佢冇过去嘅记忆，亦都冇未来嘅认识。对马骝嚟讲，佢只关心两件事，就系、是、简单同埋快乐啦。喺动物嘅世界里面，咁样系冇问题噶。如果你有只宠物，对佢嚟讲，简单同快乐咁度过佢嘅一生，呢、这个就系呢只宠物最大嘅成功啦。佢只在乎食啦、瞓啦、繁殖下一代啦，同埋满足。对于马骝嚟讲，人类反而系另一种动物。你瞓得好、食得饱、繁衍下一代、满足你嘅欲望。如果你是生活在这个原始时代或者是这个部落原始的民族部落的民族的时代，这样是没问题的。但现在我们是身处在先进的文明里面，对马骝来说它根本就完全不懂得这个是什么。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脑里面多了另一个物体在这里。理性决策者即是掌舵者，佢让我哋有能力去做呢啲动物冇办法做到嘅事，我哋可以预见未来、打算、计划，亦都可以顾全大局，同埋做周详嘅策划。我哋可以做长期嘅打算，而且佢仲会将呢啲嘢都考虑埋入去，佢会俾我哋做我哋真正值得去做嘅事。有时候做一啲简单快乐嘅事咧，系有意义嘅。譬如话食饭啦、瞓觉或者享受一个短暂嘅休息时光或者闲情日志、休闲时段，所以呢个就解释咗点解会有两者互相咁样嘅重合。所以呢个就解释咗即时满足嘅马骝同埋呢个理性决策者掌舵人系有呢个重合。有时佢哋意见一致，但系有时。当有好重要嘅或者有意义嘅嘢要做嘅时候咧，就比较棘手啦，而且亦都唔会两个人同时享受到呢件事，因为呢个要出于全面嘅方位嘅大局嘅考虑同埋着想，所以呢个时候即时享受嘅马骝同埋呢个掌舵人理性决策者就会发生冲突啦。
对拖延者嚟讲咧，每一次嘅冲突咧。都以咁嘅方式结束噶、哦，就系、是、咧，阿 Tim 就形容啦，呢、这个叫做橙色区域，呢度咧会拖延者咧就会花费咗好大量嘅时间噶、哦。佢呢个区咧，呢、这个区域咧会做出咧又简单又开心又快乐嘅事嘅，但系咧完全系冇意义嘅，对于佢要完成嘅工作咧系一啲意义都冇嘅。阿 Tim 亦都将呢个区域咧，佢称为黑暗嘅操场。阿 Tim 咁话：，黑暗嘅操场咧，系一个地方咧，所有拖延者都好理解嘅地方。譬如唔应该休闲嘅时候咧，就走咗去休闲啊、娱乐啊、睇下手机啊、玩下电子游戏咁样样。呢、这个黑暗嘅操场咧。得到的快乐呢不是真正的快乐，但是呢它会带来一些什么的效果呢？就是会带来内疚、恐惧、焦虑、自我憎恨，这些呢都是拖延者最后有的感受来的。往往在这个情况下呢，那个马骝呢就掌控了个胎盘了。阿 Tim 呢这样分，我们刚才说的橙色区域， 咁亦都有一个叫蓝色区域嘅喎，橙色区域就系安乐舒适嘅区域啦，而蓝色区域嗰边咧就系让你做到重要事情嘅区域。但系咧，点样将呢个唔俾呢只马骝操控，而慢慢带翻去自己去蓝色区域做一啲有意义而重要嘅事情呢？黑暗操场咧系一个所有拖延者咧都好熟悉同埋了解嘅地方。呢度咧其实咧就唔应该系喺呢个时候咧玩同埋娱乐嘅，但系黑暗操场得到嘅开心咧、快乐咧，佢真系其实唔系开心快乐噶，佢完全系一个不劳而获嘅嘢嚟嘅。但呢度咧反而会带嚟啲乜嘢咧？嘅后果咧就系会带嚟内疚啦、恐惧啦、焦虑啦、自我憎恨，呢个咧全部都系拖延者后来所有嘅感受嚟嘅。而呢个问题咧喺呢个情况下咧，呢个马骝咧操控咗呢个胎盘啦，佢点样让拖延者咧本嚟由橙色嘅地方咧？嗱，橙色嘅地方就系呢个舒适带啦。而咧，我哋应该咧去蓝色嘅地方嘅。阿天话蓝色嘅地方咧就系呢个工作嘅地方，而喺工作嘅地方咧就系我哋可以有责任啦，亦都有做重要事情嗰个区域，嗰个就系蓝色嘅区域，亦都系做事嘅区域啦。阿天咁话，每一个拖延者咧都有一个守护天使嘅。但呢个守护天使的名字是什么呢？就是叫做恐慌怪兽。为什么这么特别呢？恐慌怪兽，当我们要真的要做事的时候，到最后死线我们说 deadline 的 moment， 那这个恐慌怪兽就会出现，就提醒他我们够钟了，要做事了，要做事了。当这个恐慌怪兽一出现，拖延者就会突然间醒了，哇，死线到了，他就会突然间呢勇猛精进地去做事了。反而呢马骝呢在这个时候呢就会最害怕的，马骝就千方百计呢就拖住拖延者的胎盘不给他醒的。这个恐慌怪兽呢往往呢就可以镇压住马骝，马骝呢就无计可施的。
听到呢度，大家有冇觉得咧？原来我哋个脑系咁复杂嘅，有咁多角色喺里边嘅。有呢个要即时玩乐嘅马骝啦，仲有呢个被称为守护天使嘅恐慌怪兽啦。嗱，今节时间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分享埋最后嘅一天嘅呢个故事，同埋佢分享嘅演讲嘅内容。多谢大家收听。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我们又回来最后一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讲到一个拖延症的患者，他的自白和否白，他都是一个讲者。他就分享了原来我们的人的大脑里面有不同的角色，包括一个要即时玩的即时高兴的马骝，还有一个掌舵者，即是我们自己，还有一只恐慌怪兽，也就是他讲的守护天使。听完他们的角色之后，Tim 即是这个主人翁，其实在他的分享的演讲里面，他说在他生活里面，那只恐慌怪兽其实真的变得很重要。因为在他的工作人员班底里面，其实六个月前已经联络过阿 Tim 了，邀请阿 Tim 去做一次的演讲。当然阿 Tim 很快答应了，他以前一直都梦想着可以做一次 TED 平台的演讲，但是在这种的兴奋里面， 理性的决策者那个掌舵者呢，似乎在想着其他样东西。那个掌舵者就说了，我们清楚刚才答应了什么没？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有完成未来任务的能力？我们需要坐下开始做事了。但是这个时候那个即兴的马骝也都说了，我完全同意的，不过我们先打开一下电脑，打开 Google 看看边度边度个镜头，睇下印度或者睇下边个国家，等我哋享受一下嗰个地方系点样做先啦。咁于是你就跟咗呢个即兴嘅马骝去咗电脑头睇呢个 Google 嘅即时嘅境况啦。当六个月嘅筹备工作变成四个月，然后再由四个月变成两个月，然后再变成一个月嘅时候 ，Tech 嘅演 Tech 嗰个工作人员开始发布演讲者。他打开他的网站，看到自己的样子，在那里看着自己。在那个时候他就惊醒了，原来恐慌怪兽开始发癫了。几秒钟之后，整个系统都变成一片混乱。那在这个时候，即兴那个马骝又去了哪里呢？即兴马骝害怕匿了上去树上面，因为他很害怕这只恐慌怪兽的。于是在这个时候，最终呢决策者呢可以操控他那个胎盘了。那阿 Tim 就可以开始这次 Tech 的演讲的准备和筹划了。对于恐慌怪兽来看呢，所有那些很愚蠢的拖延行为呢，就譬如阿 Tim 今次这样花了两个礼拜都没有就完成了写论文的开头，即是开场白。然后又可以好像奇迹这样呢，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做事那份热情，整晚啊通宵啊挨夜啊就可以写到百页纸那么多。整体情况这样看呢，加上这三种角色呢，就是这个拖延的系统了。虽然这个系统看下去呢好像不是很完美或者美好，但是至少呢还是有用。阿 Tim 是这样认为的。这个就是阿 Tim 在几年前开始决定在博客上面写的这个所有的内容了。他写了这个博客的内容之后呢，发布了没多久之后，他就大吃一惊，因为他收到很多的回应，成千封的电子邮件，全部来自世界各地的地方的人，他们各自都做着不同的事，不同的职业，有护士啦，银行家，画家，工程师，还有很多的博士生。对于这班的回复电邮的人来说呢，他们的内容基本上都差不多，就是这样答阿 Tim， 我有这个问题的，我都是有这个问题。
阿 Tim 呢就将他收到的几千封的邮件呢就整理了出来，内容呢大家都差不多，但是呢他留意到一样东西，他的邮件呢可以分为两大类，有一种呢就很轻松的口吻的，说我都是这样，我们都有这个拖延症的问题啊。那另一类呢就感受到他们呢是有一种沉重的语气，也都带有很强烈的挫败感。这些呢甚至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了，因为这只马骝呢就控制住他们的想法。那 Tim 就在这里想，究竟这些拖延，这个拖延者的拖延系统是怎样运作的呢？为什么他可以将人拉到去一个黑暗角落呢？那 Tim 就继续找我，那他就发现有两种的拖延的行为的。Tim 就说，上面举过的例子呢，就有一种是截止日期，有死线的，有 deadline 的。有截止日期那种呢，拖延的影响呢就会被限制住在最后那个死线那个日期，所以呢就会有恐慌怪兽去加入了。这个恐慌怪兽呢那个我们的守护天使了。但到另一种的拖延性行为来讲呢，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截止日期啊，譬如有人想创业啊，或者做一些艺术性的事业啊，因为没有这个截止日期呢，他就是不停不停地拖延了，由有这个梦想，这个构思，一直在被马骝控制住他们的大脑，那么只有一再拖拖拖拖拖到无了期，因为也都没有一个死线说你一定要去做， 反而咧最后咧就引起咧，最后咧因为冇实现到自己做到自己要想做嘅事情，咁咧反而咧就会产生对自己嘅不满啊、内疚啊等等嘅方面嘅。
结果咧，阿添发现原来咧系有两种拖延症喺度存在嘅。咁阿添今日咧就会倾到呢一个话题啦。上面倾过举过嘅例子咧，都系有截止日期，即系有期限嘅死线。有截止日期嘅时候咧，拖延嘅影响会被限制喺一个较短嘅期限里边，因为恐慌怪兽会嚟介入。但系对于第二种拖延者嚟讲咧，它发生在没有限期或者是没有界限的情况下。譬如你想自己的创业啊，或者想自己从事一些艺术类的工作啊，这些呢起初是没有截止日期的，只是有个构思或者一个梦想。因为在你没有开始努力做事之前，是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没有产生推动力给这件事继续地进行。除了事业之外，那些重要的事呢都是属于没有截止日期、没有期限、没有 deadline 的。譬如看看你的家人啊，探下你的家人啊，譬如锻炼下身体，譬如保持身体健康出一分力，譬如努力去改善关系，譬如改善你自己的伴侣、恋人，譬如离开一段不满意的关系，这些都是一个例子来的。如果拖延者做这些这么困难的事，只是一种机制，在这个情况下，恐慌怪兽在这个没有截止日期的情况下，是永远根本不会出现的。他没有需要醒的时候，于是拖延的后果就是不会被约束，不会受限制，无限期不停地延长。而这种长期的拖延呢，比起那些更加有趣、更加短期，甚至乎基于有截止日期那种拖延者来讲呢，看下去是没那么明显，也不会被人家成日带在口边经常去讨论的。他这些当常呢都会出现在很安静啦、静悄悄啦，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影响着我们自己。他可能是一些大量长期不开心或者带来内疚的根本来源。对阿Tim来讲呢，他发现这些人呢就是那些发电油来的原因啦。因为他们现在处于很闭的状态，很糟糕的状况，不是因为他们为了某些项目要疯狂地去赶工，而是这种长期的拖延使到这帮人感觉他自己成为了自己生活的旁观者。他们生活感到沮丧，而这种沮丧不是因为他们没办法实现他们的梦想，而是更惨的就是他们甚至乎没办法开始再去追他们的梦，去追逐他们的梦想了。阿Tim的演讲内容呢，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又譬如很简单啦，我们那天起身有个心情想执下间屋先啦，是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呢跟着看下手机啊，叹下个下午茶，拿回杯茶来叹下先。那慢慢慢慢呢，那天的时间就过了咯，四点钟的啦，我今天还没执屋啊，就是这么简单的啦。
其实拖延真的可以在很多生活里面的小细节里面找到的。
我们举个例子啦，譬如我们对住的环境不满意啦，好想真的好想去搬喎。咁如果搬呢，就是我真的有个咁嘅念头搬喎，哎，跟住攞个手机出嚟睇下点先。咁啊碌下碌下，可能你就是在睇个过程呢，你就好开心，好 enjoy 呢个过程，睇下呢度有几靓啊，呢间屋又点啊，嗰间屋又点啊，睇完一大轮咧，啊冇得实际行动噶、哦，只系得个睇字，睇嚟睇去，咁咧就过咗一日啦，咁第二日咧就过咗啦，到突然间去个朋友间屋嗰度，啊几好啊，你间屋你个地方几好啊，你喺边度揾噶，点样揾到咁间屋噶，咁佢就系啊，朋友就话啊，我咁，哦佢真系去做咗啦、哦。反观翻自己咧就冇做到、哦，但系睇完翻嚟之后咧就好羡慕朋友间屋啊，但翻到自己屋企咧仍然都做下呢样做下嗰样，每一日日复一日，咁咧越复越继续喺你不满意间屋嗰度住、哦。咁我哋就系有呢个拖延嘅行为啦。
讲到呢度，我哋睇翻咧，拖延症真系为人咧带嚟好多生活上嘅烦恼。 不过亦都让我哋反省翻一样嘢，就系要活在当下，所有嘢即时去做，即时行动，即时实践。你一刻你嘅生命就喺度转变紧，否则你就系一个拖延者。好，今集嘅节目时间就到啦，我哋分享嘅内容就讲到呢度啦，希望各位听众中意啦。我哋所有嘅节目内容咧都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同埋网站。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喺度同各位听众讲拜拜啦，拜拜。